第29章，巧取豪夺上。就在何丽萍失去了半生积蓄的这一天，侯龙涛却收获颇丰。知道薛诺已经把照片给了他母亲，离母女包办的日子也就不远了，心情可以说是好得不得了。到国贸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如烟叫进办公室里亲热一番。每次他在公司里有这样的要求，这个长腿美眉总是欲拒还迎的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但在爱人一阵软磨硬泡之后，也就只好顺从了。如烟两肘支撑着，上身趴在写字台上，双腿稍稍分开站在地上，而侯龙涛坐在转椅上，紧贴在他向后高高翘起的丰满臀部上，把手从淡绿色的职业女装短裙下伸进去，隔着浅肉色的裤袜和内裤，在阴户的部位用并起的两指力量适中的按揉。如烟，舒服吗？男人探出头看着美女闭眼咬唇的模样，正享受着经理温柔抚玩的年轻女秘书，以嗯嗯的小声娇吟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侯龙涛又坐正身体，轻轻把女人的短裙撸到小蛮腰上，正如自己先前所想，闪光的裤袜下是一条纯白色的带花边内裤。如烟最常穿的就是白色的内衣裤，也只有纯白色才能配得上他高洁的个性。男人弯下腰，抓住如烟纤细的脚踝，隔着光滑的裤袜，双手小心翼翼地向上抚摸，修长的小腿，丰润的大腿，都是那么完美诱人。最后，终于捏住了两片又柔软又有弹性的臀瓣。侯龙涛真是太喜欢这两条曲线鲜明的长腿了，脑中突然出现一句诗的变形：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儿得几回瞧。在女人高翘的屁股上一阵爱不释手的揉抚后，紧紧地抱住她的大腿，把脸用力地挤向深深的臀沟中。男人拼命地呼吸着，如烟，像是要把美女的肉香全部都吸进鼻子中，舌头尽量地向外伸出，若有若无地在女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点来点去。那里的裤袜已经湿透了，给予舌头的刺激更是强烈。
哦，哥哥，好。
如烟将头埋在双臂之间，发出喜悦的鼻音。比起男人来，女人更是感情动物。其实，侯龙涛的动作并不能给她的肉体带来太强的快感，但她却能感到爱人对自己的深深爱恋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如烟已经是非常快乐了。侯龙涛微微抬起头，把身前有物的屁股向中间按压，大口大口地在臀瓣上舔指，不一会儿就在裤袜上留下了片片口水。
哥哥，哥哥，帮我脱了吧。
如烟难耐地轻咬着美臀，声音也在颤抖。就在男人站起来，双手已经拉住了裤袜的腰口时，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。侯龙涛赶忙俯身压住受惊的女人，把手指插进她的小嘴中，在她的耳朵上亲吻。嘘，没事，不用理她。完全隔音的办公室，只要屋里的人不开门，从外面是绝对不会知道里面有人的。 可这个敲门的人好像很有耐心，足足持续了四五分钟。
哥哥，也许真的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呢？
如烟扭头吻了一下爱人。
真是不给面子。
侯龙涛极不情愿地站起来，帮美女整理好套装。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做爱的情绪，硬是打一炮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如烟过去把门打开，曲燕走了进来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
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呀，我真的是有点事儿。
如烟脸上一红，也没有回答，就低着头出去了。
燕姐，您可真够执着的呀，非得把门敲开了他罢休啊。嘿，就不能再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？
侯龙涛已坐回了桌后的大转椅上，撇着嘴，皱着鼻子，一脸的不满。
你也真是的，大白天的，注意一下影响啊，一屋子的同事都看见你把如烟叫进来，我敲了那么半天你都不开门，就不怕人说闲话？
除了把这个情人的大鸡巴放进自己的身体里，曲燕最大的爱好就是像姐姐一样教训他了。
行行行，哎，是我不好，您大驾何为呀？
侯龙涛耸了耸肩膀，
曲鹏来了，已经在外面等了你二十多分钟了，他说你要不见他，他就走了。嘿呦，他还挺那什么的，好像不是咱们求他给钱吧，让他进来。
不一会儿，曲燕领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
啊，曲先生，这就是我们侯龙涛经理，你们慢慢谈吧。
居然要侯龙涛主动，两人才握了握手。
你他妈谱够大的呀，
心中暗骂了一句。看这个曲鹏最多不过三十出头，弄不好连三十都没有，头发用摩丝擦得正光瓦亮，脸上带着一股傲慢，却绝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自认清高的骄傲，总之是看了就不舒服。
曲先生，你的申请书上没有注明谁是那个尾气净化装置的发明人呢？我想不会是你吧？
侯龙涛上下打量着曲鹏，脸上也挂上了傲气。他就是这样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礼尚往来嘛。曲鹏并没有听出侯龙涛的话中带刺儿，明显智商不是很高。
不是我，是我爷爷曲平，听说过吗？国家环保部的前任部长，我是他的全权代理人，他所有的发明都授权给我了。
侯龙涛还确实听说过曲平这个人，知道他是著名的环保专家，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过很大贡献，是很值得尊重的。既然对面的是他的孙子，不仅说起话来也就客气了三分。
你有曲老先生的授权书吗？当然有了，还有海淀公证处的公证书，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证书。
公证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一共有五项专利，授权于曲鹏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授权范围包括投资建厂和专利转让，尾气净化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曲老先生身为环保部的前任部长，在任期间要想推广这些产品应该不是很难吧？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委托你来办呢？
侯龙涛这么问，实际上是有不相信曲鹏的意思。曲鹏却眼中一亮，好像遇到了知己一样，向他抱怨起来。
谁说不是呢？哎，我的爷爷那老古董，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，一辈子就知道做学问。 语气中一点儿没有尊重的意思。虽说这环保局的实权不大吧，但他好歹也是一部之长呀，换了别人早就足捞了。他倒好，几十年全是拿死工资，没沾过公家一点便宜。但凡他要是聪明灵活一点，我这高干子弟也不用大冬天的挤公共汽车来找你了。
那他为什么又授权给你呢？
何龙涛更讨厌这个人了。嗨，别提了，我爷爷是越老越糊涂的，70多岁的老头了，不知道享什么清福，还是一天到晚的研究这研究那。最近刚生了场大病，傻眼了吧，知道自己斗不过老天了，这才想起找人把这几十年的发明成果转化为实践。哼，可他在任那会儿从来不讲私情，不知结交官场权贵，现在好了，根本就没人给他面子。
许鹏看见桌上摆着烟灰缸，也不问一声，就自顾自地点上一根。
唉，我爷爷没办法了，你猜他怎么着？老家伙要把这些专利无偿捐给环保部。我爸他也是个窝囊废，也被我爷爷管了一辈子，自然是不敢反对了。但你就没有他们那么傻了。嗨，说对了，这我活了29年了，从来就没有从我爷爷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。说出来你都不相信，我堂堂部长的孙子现在才是北京环保局一个小小的副科长。这本以为等老家伙死后我还能继承点什么好东西，哼，现在要砸锅那我还能干？哼，死磨活磨算是把这5个专利给弄到手了。
你的家务事儿我是没兴趣干涉，咱们进入正题吧。
何龙涛在他大倒苦水的时候仔细把几份档案都看过了，初步确认并不是伪造，要想完全放心还需要找有关部门查证。曲鹏把烟灭了。
啊，好好，那最好。大半个月前收到你们的巨头通知，后来我就把专利送到中贸拍卖行去排期了。不过你们要是改变主意了，我立刻就可以把他们撤回来。
侯龙涛听到中贸这个名字不仅觉得更有把握了。
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改变主意，还是不打算投资。至于原因嘛，通知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
嗨，成心耍我呀，你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？
许鹏一听就急了。侯龙涛微微一笑，
许先生先不用上火，虽然公司没有投资的意向，但我个人对那个尾气净化装置有点兴趣，不知你有没有可能转卖给我呢？
曲鹏不光向 IIC 一家投资公司发出了申请，可其他几家也已经将他拒绝了，各种缘由和 IIC 不谋而合，所以他与人合作建厂也不抱太大希望了。既然引资不成，转让也不是不能商量，所以才会去拍卖行排期。
你出多少？50万。
50万？太少了，你当我这是玩具呀？
那你开个价，
绝不能低于150万。
前两天刚有人愿意出300万，我那样都没卖。
为了抬价而说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竞争对手更是合理的策略，但一定要符合逻辑。其实侯龙涛是打算出100万的，150万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，但从曲鹏拙劣的谎话中知道还有压价的空间。
70万，这是我的上限。那没什么可谈的了。
曲鹏站起来，
这星期三这些专利啊就会公开拍卖，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竞价。
哼，但我怀疑有没有那样的财力。
起拍价是80万，叫个几轮就会上百了。
面试之情溢于言表。
季先生，
何龙涛叫住他，
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，虽然我并不是完全认同曲老先生的处世之道，但也正是他那种人才使共和国有今天的辉煌与成就，也正是你这种人才让老百姓对党产生怀疑，甚至失去信心。
还没有说完，曲鹏已经不耐烦地走了出去。在门没有关上时，听到他小声地骂了一句：“傻逼！”何龙涛一皱眉，从名片夹中找到了左卫的名片。
左片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有点关于拍卖的事儿想问问你。
放下电话，
看咱们到底谁是傻逼。
驾驶着刚抢回来的那辆本田雅阁，在踩油门的时候，已经能明显的觉出马力不足。
妈的，小日本，卖给我们的车全是次品，奶奶的，还没有我在美国那辆88年的雅阁劲儿大呢。
何龙涛自言自语间，一把车开进了北京药检局。刚要敲施雅办公室的门，就听见里面有一个男人在说话。
妈，行行好，就300块，哎，别那么抠门嘛，就在学校那边的游戏厅，好几个同学都等着我呢，我玩一会儿就回家。
从木门上的窗户看进去，诗雅端庄地坐在办公桌后，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油头粉面的小子正在女人身边央求着。这才想起来，刚才在停车场就觉得一辆墨绿色的丰田佳美眼熟，前挡风上贴着一个带魂游戏的标志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辆车。原来是这小子在这儿，
我就让你见见你干爹。
咬牙切齿地敲了敲门，请进。诗雅清脆的声音响起，何龙涛推门走了进去。
石局长，下午好。
还没等诗雅从见到这位不速之客的惊讶中回过神来，他儿子施小龙已经认出了他。
你来这干什么？
他是我一个药厂的厂长，找我来办事的。
诗雅紧张地说。
小龙，给你，去玩吧，早点回家。
说着就塞给儿子几张百元的钞票。施小龙接了钱，走过何龙涛身边时，故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，很不友好的斜眼瞥了他一阵。施雅在儿子身后把门锁上，又把门上的小帘子拉上，挡住那个小窗户，回过身来看着大模大样的坐在办公桌前长沙发上的男子。
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也不先告诉我一声，你为什么会认识我儿子啊？
何龙涛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。
你儿子很喜欢去游戏厅吗？
是，他最近迷上了一个叫什么魂，还是什么魂一类的游戏，一放学就泡在游戏厅里，不把钱花光了不回家。
带魂？
哦，对对，你也知道。
嗨，老游戏了，不过挺好玩的。哦，你儿子玩的怎么样了？
据他说自己是高手。
小孩嘛。
诗雅已经坐回了办公桌后。
哦，你还没说是怎么认识他的呢。
我认识他的女朋友陈倩，有一次我去找他，正好你儿子也在。
你和陈倩？
诗雅不是怕何龙涛乱搞女人，她根本也管不着，只是怕儿子的女朋友还有别的男人。
嗨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我连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都不知道。陈倩可比你儿子大3岁呢。
女人吁了一口气，好像放心了。
啊，陈倩的堂妹陈曦是小龙的同学，给陈曦过生日的时候认识的。 其实我觉得晨曦那姑娘不错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可小龙被我惯坏了，只喜欢能迁就她的。陈倩也很漂亮，她很温柔，又能像姐姐一样让着她。小龙一见她就看上了，追了6个多月才追到手的。